现在我们回头来讲爱德芒的事，他被女巫逼着在前面走，越走越远。他从来没有想过人能够走这么远的路，直到最后女巫才叫他们在一个幽暗的山谷里停下来。山谷两边都是长得很茂密的树，树荫把山谷遮得密密的。爱德芒躺在地上什么也不管了，即使把他扔在这里他也不在乎，他确实太累了，甚至忘了饥饿，忘了口渴。女巫和矮老头则坐在他旁边低声谈话。矮老头说，
陛下，我看呐，我们是白费劲儿了，他们现在一定到大石桌了。
也许大豺狼会闻出我们在这里，给我们带消息来的。
就算带来了消息，也不会是好的。
开培拉堡的四个王位，哼，如果只有三个王位上有人，又怎么说呢？这样就不符合那个预言，预言也就不灵了。
他在这里，随便你怎么做，都是一样啊。
矮老头甚至到了现在还不敢在他的女主人面前提起阿斯能这三个字。
他也许不会待在这里很久，等他走了之后，我们再把那三个推翻。
把这个家伙扣留在这里，说不定会好一点哦，可以用来讨价还价。
好啊，留着给他们救走是吗？
那么我们最好马上就动手，做我们应该做的事。
我倒喜欢把这家伙带到大石桌去再做处置，那地方比较合适，而且这种事情向来都是在那里举行的。
要把大石桌拿来做这种用途，恐怕还有一段长久的时间呢。
是啊，好，就这么办，马上开始吧。
这个时候，一只气喘吁吁的豺狼冲了上来，对他们说道：“
我看见他们了，都在大石桌，他也在那里。他们把毛格林队长杀死了。我是躲在树林里偷看的，看得清清楚楚。杀他的是亚当的一个儿子。快逃啊！快逃啊！
不。”用不着逃，快回去，召集我们的人，快点赶到这里来见我，把巨人、狼心狗肺人、树妖、食尸鬼、幽灵都叫来，我们要打一仗，怕什么？我不是还有魔杖吗？等他们的队伍冲过来，我不让他们一个个变成石头才怪。快去，我还要在这里办点小事，等你们来到以后就出发。
那畜生点了点头，牛转身如快马一般的跑了。女巫又对矮老头说，
还没有桌子，等我想想看。对了，最好把这家伙绑在树上。
爱德芒被矮老头毛手毛脚地推到一棵树旁，靠着树，结结实实地给反绑在树上。他看见女巫脱掉披风，露出白嫩的膀臂，由于手臂出奇的白，所以他看得见。不是他再不能看见别的什么，而是在山谷浓密的树底下，天是那么的暗。
准备好寄生。
于是矮老头把爱德芒的衣服解开，反折过来披在肩上，抓住爱德芒的头发往后一扯，使他不得不把下巴扬起，脖子伸长。这时爱德芒听到沙沙沙的一阵怪声，起初也不知道是什么在响，过一会儿才明白那是磨刀子的声音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忽然听到四面八方响起了擂鼓也似的马蹄声和翅膀的拍击声，又听到女巫尖叫了一声，这些声音在她周围乱成一团。接着又觉得有人把她从树上解开了，用强壮的手臂围着她，耳边响起了和蔼的声音，
快快让他躺在地上啊，灌他一点酒，快喝，就这样躺着不要动，过一会儿你就好了。
是谁和女巫交手的？
我想大概是他吧。我打落他手里的刀子以后就没有再看见他了，接着我就去追那矮老头。你们的意思是说女巫已经逃掉了吗？
可不是嘛，天晓得他是怎么逃的，当时情形太乱了，谁也没有留意到。哎，那是什么？哦，抱歉抱歉，没什么，只不过是人家砍下剩下的老树桩。
就在这紧要关头，爱德芒完全昏过去了。人马、独角兽、鹿、鹰，这是前面我们讲过的，这些都是阿斯能打发来的救援队，带着爱德芒离开幽谷，回大石桌复命去了。可是如果他们走了以后还能看得见这幽谷里发生的事，我想一定会使他们大吃一惊。这时幽谷一片死寂，月亮皎洁无比，假如你在那里，会看见月亮照在一棵老树桩和一块巨大漂亮的卵石上，而且觉得这两件东西有点奇怪。老树桩的样子真像一个小老头蹲伏在地上。如果你不把目光移开而继续看下去，就会发觉那棵树桩居然会动，一摇一拐地向那块白卵石走过去，白卵石也居然会坐起来和他讲话。事实上，那树桩和白鸾石就是矮老头和女巫的化身。这时，女巫手里的刀子虽然被打掉，可是理智还没有丧失，她的魔杖还留在身边，所以就可以变这种戏法来保全生命。第二天早上，彼得他们醒来，他们已经在帐篷的一堆垫子上睡了一阵子了。醒过来之后，首先就听到水獭太太说：
爱德蒙啊，昨天晚上已经给救回来了，还给带到帐篷里来过，现在呢正和阿斯能在外面呢。